现在让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使用教会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169页。啊，新约 ,sorry, 新约啊 ,169 页。罗马书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今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朋友平安，感谢神，今晚上我们再次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你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句句都是好像下地的蜂蜜，是甘甜的，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今天晚上主，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从罗马书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通过保罗所教导我们所要记得、所要持守、所要执行的使命。求你就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也借着保罗自己的这个见证，我们来得到提醒和帮助，认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福音。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是2017了啊，大家都知道。不过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特别在我们教会，这个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了。500年前在德国的这个魏登堡的地方呢，有一个修士，这个当时教会也没分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反正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这个有个修士叫做马丁路德。他是相当独特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委身来服侍神的一个修士，也是一个神学的教授，很有天分的一个人。那他在他的信仰挣扎当中，特别是在教导这个罗马书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在一个挣扎里面思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神的义，到底什么是神的义呢？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这个罗马书的系列还会思想的，因为这是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过我要说的是，当他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引发的这个改变呢，不只改变他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整个教会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今天所持守的这个真理，我们今天回归到我们所谓所持守的这个圣经的真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章这个段落这卷书对我们每一个人多么的重要。神的义是我们信仰的这个起点，也通过保罗在今天这段话的这个引言呢，我们来认识保罗他自己怎么看待这个真道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啊，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所传扬的福音。那你要看这个大纲的话，在周刊后面的最后一页有这个大纲。那不过可以分三方面来看这个真道的使命啊，从今天这段经文。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使命的来源。这个使命从哪里来呢？这个使命从一个生命的呼召而来啊。这个罗马书无论按照我们今天呢的这个标准来看，你说谁写信会写16章那么长呢？没有人写那么长的信，我们发短信呢超过一个荧光幕都觉得很长了，对吗？那保罗写了16章啊，在他的书信里面是最长的一篇这个一封书信。其实在甚至保罗时代呢，这个罗马书也是超长的一封书信。所以收信人一定吓了一跳，这么长的一封信要教导我们什么道理呢？那保罗的介绍，自我介绍这个引言呢也很长。我们今天见面碰面呢，或者跟朋友第一次交一个朋友，对吗？你寒暄几句啊，你好吗？你做什么？吃饱了没有啊？这样的三四句话。那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开头七节的经文呢，做一个开头。不过他所强调的不是你吃饱了没有，他强调的是呼召，奉召做使徒的保罗，自己是一个被召的人，做使徒来干嘛呢？他的目的他自己说，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个呼召，特派传神的福音，是不是要表达一种自豪感呢？你看我自己怎么样的被神大大的使用，特派啊，做一个好像大使这样来传神的福音。也许我们对我们信主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的呼召好像在布道会的呼召，我不知道大多数可能个别的弟兄姐妹信主的情况不同，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是在一个布道会里面的，那个讲员啊就讲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啊，还有没有你就举了，你自己举了之后你就感觉到自豪了，哇，我选择信耶稣了，今天晚上啊我是我的功劳了，我来相信耶稣了，如果不然的话耶稣都救不了你，是这样子一种观念吗？我特派，我是神特别派来传这个福音的，不是。其实他表达的是他是完全被动，保罗是那个在那里被神拉出来，被神所分派出来传福音的一个人，就好像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是这么说的，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你看从母腹里面呢，神就把我分别出来了，甚至把他的儿子启示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是被动的，神呼召他，在他完全不知情，在母腹里面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自己选他出来。这也解释这个启示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福音对保罗来说这么宝贵，因为你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呢，这个启示的内容是什么？耶稣，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按照过去来看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的后裔，这位先知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观点，他们看待那个弥赛亚要来的就是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个要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那种欺负的这个国王啊， 他们等的是这么一位弥赛亚。那可是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不止这样哦，不止耶稣，不只是那个大家以色列人在等的这个国王，他是那位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啊。换句话说，他不只是为以色列人而来的这个耶稣，他是为所有人、万国每一个人来的。所以保罗要强调，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他是为你从死里复活的，为所有人。那这就是保罗看重福音的缘故，因为他自己记得吗？神呼召他出来，不是做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的使徒，他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万国外邦人不认识耶稣的人。所以他自己说了，他和其他的使徒领受这个呼召，他说在万国中叫人信服这个真道，在万国当中叫不认识神的人呢也能够认识神。这就是保罗和罗马信徒的关系了。保罗跟罗马信徒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是外邦人。第六节就说了，其中也包括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没注意到，第七节还要强调，你们就是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呼召啊。那保罗看见不止我是奉召做使徒，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也是蒙召做圣徒的人，同一个呼召。神把这个被动的人分别出来领受他的恩典，目的是什么呢？信服真道。信服真道，既然信也要服啊，不只是信了可是不服，这个不是叫信服真道。那我们对信耶稣的那个观念，那保罗也在这里教导我们，奉召的意思是什么呢？奉召的意思不是哎呀有一天你来到教会啊，有人跟你讲，哎，信耶稣很好啊，承认你的罪啦，是啊，我相信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做一个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啊，那就是信真道了，啊，不是啊，那是他开始而已，因为信还要服，服就是降服在这个道，遵行他，按照这个福音的真理来生活。不是做一个决志祷告而已。你看一对夫妇，我们接下来也要有婚礼了。那你看新人来到这个牧师面前彼此宣誓，哦，你为他们感到高兴吗？他们在众人面前来宣誓，我今生今世无论安乐困苦贫穷富足还是怎么了，然后他们就彼此立约，然后你就为他们感到高兴吗？当然。不过如果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彼此宣誓而已，之后却不是这样，你为他们感到高，你真的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吗？我想不是的。幸福真道就是不只是在当时的一个尾声一个决志，而是过后的整个生命的那种尾声，对吗？那么你就真的有理由为他们感到高兴，对不对？因为这对新人不只是当时两个人在这个证婚人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他们也实在过后在整个生活里面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操练，当然有软弱的时候，可是那个志向是这样子的，幸福真道。神的呼召是很高的一个呼召，那因为他不只是要我们相信，也是要我们在接下来服从所信的道，委身来跟从他。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了。那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了耶稣的话呢，那感谢主。不过那只是一个起点啊。那保罗提醒罗马的信徒，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啊，就是提醒我们要信服真道，意思就是一辈子啊，生命的呼召，一辈子的事情。 认识耶稣，承认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啊，在百般的困难当中啊，我们学习操练一个依靠神，跟随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感受。所以保罗就说了，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当靠着圣灵行事。那整个生活，接下来的生活，不只是重生得救，而是一辈子走在这个蒙召呼召的道路上。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所承担的这个真道，这个真道的使命啊的这个起点来源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从头到末了。不过保罗在接下来从第八节开始，他好像有点长气啊，从八到13节14节，基本上呢他在跟罗马信徒说，我很想到罗马去，可是一直去不了了啊。用显摆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呢？哎呀，我想我们有很多理由想去罗马，对吗？今天你问，哎呀，你想到哪里玩呢？哎，我想到罗马去玩呢。哇，我们都很羡慕，哇，罗马，我们有，甚至我们这样同伴也有人去过罗马，对吗？你说，哎呀，你看了什么？哇，看了这个西斯廷大教堂啊，哇，多么美！你看了，哎呀，他们的那个大剧院啊，哇，多么多的东西。这个保罗是不是这样想？哎呀，我也很想到罗马去玩一下，只是一直没机会，你知道吗？罗马信徒，你们会赞助我一次，让我到你们那边去。因为他接下来是这么讲，哦，能够到你们那边去，跟你们一起有团契了。不是的。那保罗来到第二点，他有一个迫切感，保罗使命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救人的负担。救人的负担，从8到15节，保罗他告诉罗马的信徒为他们感恩。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传遍天下，传遍世界。第八节，他们的信德信心啊，传遍了天下。诶，怎么搞呢？这个信不是一个心里的感受而已吗？我做节制祷告是我心里面相信耶稣吗？对吗？怎么这样的一个信心会传遍天下呢？啊，你就知道罗马信徒就刚才我所说的信服真道，相信了活出来，在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他们的这个信心不断有一个见证，不断有实际的那种委身而跟随，直到天下的人都知道，原来这个就是真实的信仰，传遍了天下，大家都知道，哦，罗马人他们不只是头脑上知道有耶稣这个救主啊，他们在实际的生命上有改变。所以保罗他就一直重复，我很想到罗马去，因为他是一个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的人嘛，所以知道罗马这边有人信了耶稣，也想到那边去传福音，虽然很多拦阻。那不过他要去罗马那边做什么呢？你看12到13节，接下来那边就是讲，12节，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得些果子。你看有两个方面哦。当一方面保罗说，我很想到罗马去传福音，对吧？可是他在传什么福音呢？两点呢。一方面他要去跟罗马的信徒彼此建立信心，另外一方面他要在罗马那个地方得些果子，而这两点是有点不大一样的。用今天的话，他要去那边办培灵会，也办布道会，他要去那边建立信徒的信心，他也要去那边传福音来拯救灵魂。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观念，而不是去一个宿舍做分担章而已，而是建立信徒的生命。可是他的动力是什么呢？14节他说，无论什么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是什么债呢？这是福音的债。可是这是欠谁的债呢？这个我们要想一下。不知道你没有欠过人的钱呢？我欠钱的滋味不好受。我跟过一个人分享，欠钱呢你就真的是睡也睡得不安心啊。 一直想那个数目，一直想这个讨债的人，你一直在想我几时可以还这个债啊。不过总归只是一个数目啦。那如果你时候到了，你筹足了那笔钱，你就还了那个债主，你就一笔勾销，你就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了，你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啊。这个欠钱还简单了，因为你还了那个债你就算了。不过你有欠过人情债吗？哇，那个就还不清了。工作上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挑战，试想一下，解决不了，然后请贵人相助了，哎呀，这个有地位、有身份、有办法的人来帮你解围了。于是那个人给你这个帮助之后呢，你感激不尽啊。不止这样，你每次看到他就觉得要向他表示一下，而要买东西给他。你每次过年过节呢，就希望要做些表示哦，你跟你的家人说啊，他生日的时候不要忘记写生日卡给他哦，你不要忘记中秋节买个月饼送给人家，还不完呢，这个是恩情债。总希望有一个机会来表示对那个人的感激。那保罗自己就是欠这样的恩情债，他欠主耶稣的恩情债，因为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这个路上，你记得吗？当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他自己原本是什么？是讨厌基督徒的人呢、啊？他是去抓基督徒的人，他是痛恨这些人为什么要亵渎神，讲这个死了的耶稣他是那个弥赛亚，于是去抓他们，在路上却被主耶稣自己抓到了。向他显现，却是赦免他，饶恕他，不但这样还接纳他，同时还呼召他来做使徒。这样的一个恩典，保罗自己很难想象。原本是他自己说了亵慢人、逼迫人的，现在变成主自己愿意使用的人，白白的恩典，托付他到万国去讲道。所以保罗自己在别处哥林多前书那边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怎么样呢？这个福音已经托付给我了，责任托付给我了，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欠了耶稣的这个恩情债，还不清了。可是保罗的迫切不只是为了叫人信耶稣而已，保罗也要建立信徒的信心。我听过一个人真的这么讲，我没空去管你们这些教义的争执，我只花时间拯救灵魂而已。那这个人，这样的人，这样的说法，还没有了解保罗对传福音的那个观念。因为保罗自己说了，我去那边传福音，不只是要得些果子啊，我还要建立你们的信心，你们在罗马这些信徒的信心。因为保罗自己认识这个真道的使命是很全面的。他在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他在以弗所书说，我不只要你们相信耶稣啊，我要你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你们不被异端错误的那个歪风所摇动，使到你们飘来飘去。建立你们的生命，使到你们长大成人，信仰有根有基啊。那这个是保罗对传福音的整个概念，为布道宣教而迫切，也为这个真道的建立，信徒生命的建立而迫切。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说什么呢？今年主题是什么？广传福音，维护真道了。这个两句话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呢。我们在做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维护真道，因为我们看重的不只是一个人他信耶稣做洁净，而是他整个生命的长进，主耶稣自己的心意，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这个使命，真道的使命啊，它的来源就是有一个生命的呼召， 每个人我们呢，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信耶稣也服从这个真道。不过这个使命呢，也要有一个迫切感，救人的负担呢，在于我们自己体会到主耶稣的那个恩情。不过来到第三个方面，这个使命有什么把握呢？保罗为什么这样迫切，并且真的相信这个福音能够改变人呢？第三点，因为他了解这个有福音有真神的大能，有真神的大能。从16到17节这两句话基本上是这卷书的主题了。他在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罗马传福音，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那先讲这个福音有什么能力呢？保罗说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凡是相信的，无论是外邦人、希腊人，知识文化水平怎么样，经济能力怎么样，条件怎么样，神都能够通过同一个福音来拯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一样。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广播电台，浸信会开的这个广播电台，在本地，其实在新加坡，以前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星期天早上收音机啊有播这个天国之声啊，我不知道谁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啦，本地人可能超过40岁有点印象。这个天国之声就是传福音的电台广播了。在美国那边也有这样的一件事，电台广播来传福音。然后这个导播啦，这个广播员他自己说他收到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是因为这个他们的电台广播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那边有广播，那一带。然后收到一个听者的来信呢，这个听者他说其实他是在学英文。他们墨西哥人也要学英文嘛，然后就有一天在开车的这个路上呢，就听到这个广播，听到这个广播员英文还挺好的，就决定继续听下去了，反正在开车嘛，走远路啊，听了听了，原来这个广播员在传福音啊，基本上大概是告诉他我们是罪人，我们其实不能救自己，有一位真神他爱我们啊，通过耶稣成为人，神的儿子，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啊！靠着耶稣，我们能够蒙受神的恩典啊！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墨西哥人呢，他就信上就说了：“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信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第一次听到。”然后在回程呢，回程快往墨西哥市走的时候了，在郊外的地方就要加油了，添油。刚好在这个加油站呢，有一个美国青年在那边，那个加油站的店主就跟他说啊：“哎，你是要往墨西哥市去那边去是吗？”他说：“是啊，是啊。”店主就说：“这边有一个美国青年人呢，你送他一程可以吗？”“可以啊，送他一程。”在路上就。原来这个青年人呢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来的，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当中传福音。然后就这个墨西哥人一边开车就问这个美国青年人呢：“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浸信会的那个福音广播啊？”这个宣教士说：“有啊。”然后那个墨西哥人一边开车：“有啊，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得救啊？”然后就把车停在路旁，这个宣教士呢就拿起圣经跟他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带领他信主了。你觉得像不像使徒行传那个腓力啊？很像哦，这个腓力的现代版的哦，只是开车了，不是开那个马车还是什么。然后就真的是带领他信主了继续了，这个信还没完呢。这个信件就这个人就写信跟那个导播说了所以现在我是这样信主啦，为我祷告了，原来广播电台还有带导的哦，为我祷告了，那让我的老婆也可以信耶稣了好吗？两个星期后又再写信给那个电台的导播感谢主，我老婆已经信主了 现在也请你为我的孩子的救恩祷告好吗？你看到福音的大能，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有的，这个腓力还是一个 现代版，你知道神的大能继续的运作。那个是福音有什么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呢？不过福音为什么有能力呢？保罗说，因为神的义站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是神的义？那马丁路德也是问这个问题。马丁路德是一个神学教授，当他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神的义在神的福音上，神的义在他的福音上显明出来，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的属性显明出来，神要用他的公义审判一切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人呢？你知道马丁路德的反应是什么？我恨这句话。他的第一个反应，我恨神的公义，因为他的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应该做的我已经做了，我进食，我祷告，我服侍，我修行，我做所有我认为神要我做的事情了，我怎么知道我几时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呢？所以我恨这句话。不过他必须教导啊，所以他就很苦恼，怎么教一个他很痛恨的话呢？一直思想，结果感谢主了。过了不久，继续思想才明白，不是啊，这个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义啊，是我们白白领受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是我们所做不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义。哇、哦！然后他自己的见证，哎呀，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读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堂的门为他开了，因为不再是靠他自己，而是神借着耶稣白白给他一个地位。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罗马书，我们才了解马丁路德这样子来解释这个观念对不对。不过基本上是这样，靠着神白白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得到神的义，神的恩赐，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义，神的这个恩赐恩典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前一阵子啦，这个发现有一个蛋挞专卖店，你知道蛋挞吗？就是本地人吃那个蛋挞。那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人家在面包店卖蛋挞一块钱一个，最多快一块二，相当不错的啦。那个店卖块九啊，一块九毛一个蛋挞，那怎么可能呢？贵几乎一倍啊，跟别人的那个蛋挞。就不过有人排队，应该有他的道理在那边呢，就买几个来试一试。哇，一口咬下去，那个价值显明出来。你咬下去说，哇，怪不得是块九了，怪不得一块九毛都有人买啊，这个蛋挞，因为它的内容显明它的价值。当然你看是看不出蛋挞都是蛋挞，对吗？那可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里面显明出来。那当我们来接受这个福音，你就体会到神的那个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个义，的确就是这样。不过怎么样赐给我们呢？你说，哎呀，这个蛋挞很好，怎么样得到？怎么样显明它的价值呢？要吃啊，怎么吃呢？保罗继续，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哎呀，什么意思啊？哎呀，用白话说了，从头到尾都是信啊，从信仰的开端到信仰的结束，你的人生的道路通过耶稣，你就是相信，单单凭着信心来得到神的恩典。本于信以至于信，加尔文这样告诉我们的，这个信就好像一个我们敞开的器皿，只要嘴巴开着呢，神的恩典就可以倒进去了，充满它了。 尝到神的恩典，白白的。保罗用什么证据？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保罗这里引用了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哈巴谷书二章那边描述的是什么情况呢？先知看到犹大人，就是神的百姓啊，犯罪，他们将要被审判，可是他难以接受的是，神为什么用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那个残暴比他们还邪恶还可怕还恐怖的人呢，来消灭他们。神的百姓犯罪，那被神刑罚是情有可原，明白，可是神为什么用比他们还邪恶的人来惩罚他们呢？这些邪恶的人几时遭受报应呢？那神就告诉哈巴谷了，这个末世，我给你的末世会应验的，虽然看来会延迟，可是会应验的。这个审判，加勒底人他们会被审判的，心不正直。可是我给你一个救恩的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给你预先告诉你，我给你这个拯救的应许，当审判要来临的时候，那些以信心来投靠神的人呢，会得救的。所以保罗引用这句话，你看，所以十八节开始，今天没办法讲了，那就讲到这个审判，神的公义要临到那些违背他的人，可是神已经显明他拯救人的方法了，凭着信我们可以得到。所以我们看这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审判要来临，这个世界面对许多的问题啊。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上网去看了，哎呀，原来有一个网站提到有问青年人，年轻人觉得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 16% 的人说是教育的问题， 18% 的人说是治安不好， 21% 的人说是政府透明度不够， 31% 的人呢说是贫穷富有的人的差距， 34% 的人说是宗教的冲突， 38% 的人说是世界各种的战争，还有这个最莫名其妙， 45% 的人说是环境污染。哎呀，因为是青年人啊，才会给这种答案。不过你认为呢，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曾经有一个报章就问这个问题了，你觉得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在英国有，据说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 Chesterton， 大家投稿嘛，可以回复这个报章的这个问题，世界上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 Chesterton 的回复就两个字，英文呢 ，I am， 是我，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我，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因为问题不是外在的因素。问题不是战争，问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是我。我在争执当中，对吗？你怎么想？哎呀，要是他不这么想，要是他想我所想的就没问题了吗？这个是最自我的一种心态哦，还以为真的是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他，是我。因为我们看错了，在争执当中你就明白，看错了自己的身份了，以为自己是那个法官，我来判断这件事。可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告，不是法官，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定罪。定怎么定呢？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按照我们自我的那种表现定我们的罪，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神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所做的其实救不了我们，定我们的罪。那我们也不只看错了我们的身份，我们还看错了我们的能力啊。我们以为我们的义、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救我们，其实我们的义能够救我们吗？如果能的话，坦白说，我们为什么还在承担我们过去犯错的后果呢？我们都有的，都有一些遗憾，我们现在还在承担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 的那个后果了，家庭的问题不和睦，或者工作上的一些难处，最唯一的办法，神的义。既然我们的义没办法救我们，神的义，他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是他的恩赐。放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条件，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格，来领受神的义，凭着信，单单凭着信，从始至终的信，领受他的恩典，这样我们就因着耶稣，因信得生，因信得到生命。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呢？与神和好，不再跟神对峙了，而是心里面放下我们的重担，好像不再是一个法官跟那个被告的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我们好像这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与神和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我们要了解这个使命的这个宝贵，能够这样子得到神的呼召，一生跟随他，而且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来因为欠了主的恩情债，我们要去还，而且我们自己能够看到这个能力，神自己的大能，神自己愿意拯救人，是不是神呼召我们当中一些人出来，来执行这个最大的一个改变？那任何的行业，任何的工作所不能带来的这种改变，因为神的大能通过这个福音要显明他白白的恩赐，他的义。不过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个神的义很重要，明白我们得不到，不能靠着自己得到，明白神能够改变我们，因为他愿意通过耶稣白白赐给我们他的义。你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我们感谢你通过保罗，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义借着福音已经显明出来了。主，要让我们实在了解你的心意，凭着信，也以至于信，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更是让我们当中已经相信耶稣的，主啊，我们再次的被提醒，再次的被鼓励，知道你的这个福音有能力继续在拯救人，在行人所不能想象的一个改变，使到我们自己被感动，我们也抓住主宝贵的应许，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来履行主你托付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一个使命。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